弟兄姐妹平安。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用一段时间我们教导我们的孩子们了。孩子们，你们看着我啊，乐乐，啊乐乐，你慢慢的你也会开始明白了，你是要，所以你要听哦，好吗？好 ，Gabriel。所以你们记得啊，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孩子，你们在学校的时候啊，有几个东西你们要记得。第一，就是有时候你的朋友会向你借钱，对不对？有没有？如果朋友跟你借钱的时候 ，OK 啊、如果他要跟你借两块钱，你要预备心，就是他跟你借了两块钱之后，他不会还你的。啊，有一些的朋友就是这样，他跟你借了钱之后，他就不还你了。所以如果你不能接受，就是说你不能预备，就是如果人家跟你借钱他不还你，那你会气到半死的话，你就不要借给他，好不好？所以如果你说我要借钱给人的时候，你就要预备，就是说你拿不回来的啊。但你不要告诉那个人说啊，我给你，我借钱借给你，但我不预备你还，你不要讲这种话。如果他还你的话，就是应该的，他应该还的。但是你就要预备，有些人就是这么坏，但他不还你的啊。所以你不相信，你问你爸爸妈妈，就是他们小的时候都有借钱给人，那有些人就是很坏蛋的，不还钱的啊。所以你借钱的时候你要预备，就是拿不回来的 ，OK， 不然就不要借。OK， 但是如果有人没有饭吃，很穷，他家里很穷，没有饭吃，他要跟你借钱的话，神要我们借给他，不但要借给他，甚至要请他吃饭，好吗？可以吗？听到吗？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不要跟人家借钱，好吗？你们不要跟人家借钱哦，在学校不够吃的时候不要借钱，因为如果你有这个借钱的习惯，以后你长大一定没有出息的。听到吗，孩子们，不要随便到学校跟人家借钱啊！没有钱的话就没有钱，但不要染上这个坏习惯。弟兄姐妹也告诉你们，提醒你们呢、啊，就是不要随意跟弟兄姐妹借钱啊！你们也不要随意的借钱啊！有些时候借了真的是拿不回来的。我相信，如果你到了大概三十多岁，你一定是有曾经有借过人，人家就不要还你。啊，不管基督徒也会这样做这种事情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如果你在借钱的时候，你就是要预备，就是说那个人有可能不还你的啊。然后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以后再也不借给他了。第二就是你们不要拦，就是说如果不是必不得已的话，不要借钱，不要找人跟人家借啊，除非是必不得已的，好不好？可以吗？所以你们要谨记这些的原则，孩子你们也要谨记哦，不要乱在学校借钱啊。可以吗？好吗？好，我们来祷告。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天父上帝，再次的谢谢你把我们带来到你的圣所当中，这是你的圣殿，因为教会联合在一起的时候，主，这就是主你自己的圣殿，主你的灵也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愧疚，因为我们还是罪人，我们很长的时候都不顺服你，我们很长的时候都按照我们肉体的私欲来行，我们干犯了你的孽怒，但我们知道你宽恕了我们，如今透过耶稣基督，上帝成为了我们的父，父完全的接纳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功劳。所以父啊，我们求你再一次的掩面不看我们的罪恶，再一次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中保，在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祈求代求，以至于我们透过我们的中保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父，我们求你的圣灵真的教导我们的心。主啊，若我们有任何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若不符合你的心意，若不符合你的话语，求你责备我们。求你责备我们的时候，你给我们的心是像一个温柔，有一个肉食的心，不是一个石头的心，以至于我们愿意回转过来，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话语，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愿意相信。求你开恩赐福我们每一个人，赐福那些听你话语的人，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正道题目，我们在延续看马太福音，我们来到了第16章15节到第28节、哦、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真理的韧性与生命的转变啊，所以今天从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两个的层面，一个是真理的韧性，然后另外一个呢，真理的韧性就是说 confession of faith you believe， OK， 第二个是生命的转变 a change of life 啊，这是第二个的层面啊。 好，所以我们来看经文哦。在我们还没有看这段经文之前哦，首先提醒你们上一次的上文的时候，在上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时候，就是法利赛人跟撒杜盖人他们就不相信耶稣基督。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要试探耶稣，所以要求耶稣说行天上的神迹。尽管耶稣行了摩西所不能行的神迹，尽管耶稣行了大量的神迹，就是他指向，就是他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那个基督，那个大卫的子孙君王，那位的要来的祭司，坐在父上帝右边的那位的祭司，他就是那位的先知，延续摩西而来的先知。但他们就不要，他们结果他们要试探，他们的心是邪恶的，所以耶稣就骂他们是淫乱的世代啊。所以整个的以色列的宗教拒绝耶稣基督，拒绝了他。但结果后来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是相信耶稣的啊，你就看到一个很大很强大的一个的对比。法利赛人、撒杜盖人他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但是耶稣的门徒却相信了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6:15-20先，我们先看。他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耶稣对他说，约拿的儿子，和本翻译巴，这个字是巴，就是三就是儿子的意思，巴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指示你的，而是我的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死亡和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于是耶稣吩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就是基督。在这里的时候啊，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认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是基督。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整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耶稣离开群众，离开法利赛人，离开撒杜盖人之后，他问门徒，所以耶稣是非常在乎门徒对他的那个认信。所以耶稣就问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当每一个人，耶稣是不在乎其他人怎么看他的，群众怎么看他，他不在乎，但他在乎他的门徒如何的来看他。耶稣也同样的在乎我们在这里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怎样的来看他。所以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在第16节的时候，西门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一次的最大的一个的最高的一个的宣告，最大的一个的启示。这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当然后有来者，我们就是那个来者，我们都像彼得一样同样的这样的宣告。但彼得是第一次的，他是第一位的做了这个的宣告。是整一个的以色列的宗教，法利赛人、撒杜盖人他们所拒绝的，那些当时候以色列宗教，他们自称他们是敬拜上帝的，但上帝来的时候他们拒绝上帝，他们恨恶上帝，他们不相信圣经的应许，他们抵挡上帝。所以整个以色列宗教是不能接受的，但结果彼得说了这句话是惊天动地的。结果他说什么呢？你是基督， You are the Christ。 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受膏者，受膏的君王，在诗篇110篇，他是大卫的子孙，坐在父上帝右边，掌管一切万有的君王，受膏的弥赛亚，受膏的君王。第二，基督是受膏的祭司，同样的诗篇110篇，你就看到有一位的大祭司坐在父的右边为我们代求。然后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就是那受膏的先知，那个延续摩西要来的，摩西说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的先知，申命记18:15。所以基督是什么呢？基督是受膏的祭司、君王与先知，这三大的职分就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当彼得宣告说你就是基督的时候，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的君王、大卫的子孙、受膏的祭司、受膏的先知，你就是那基督，这是彼得的宣告。不单单如此，结果彼得是超乎人所想象的，他说什么？你就是永生神的儿子。不单单是基督，彼得看得出他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是第一个做出这样大伟大的一个的宣告。 结果他怎么知道这一些事情呢？很可能就是在耶稣洗礼的时候，他就曾经听到天父天开了，然后有声音从天上来。那这声音怎么的说呢？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七节，耶稣在洗礼的时候，后来他接受了约翰施洗约翰的洗礼之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彼得很可能就明白了，接受了这个的事实哦。结果他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哦。我们看第十七节，耶稣对他说，约拿的儿子巴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啊，或者原文是肉和血只是你的，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在这里的时候，我要问你们呢，彼得能够有这样的韧性，他这个的韧性是什么呢？就是你就是基督，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有这样的明白，他有这样的韧性，他这么的清楚的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信心比人大？不是。他有这么的清楚的知道，是不是因为他比其他人聪明？也不是，他只是一个渔夫。但结果他为什么知道呢？那耶稣就讲得很清楚了，耶稣对他说，约拿的儿子巴西门，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人指示你的，不是人告诉你的，是谁启示了彼得？是在他天上的父启示了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的任性，我们的宣告是跟彼得一样的，你就要明白是上帝在你心里做了这个的启示。这个不是牧师可以教你的，我当然可以教你这些东西，但是你相不相信是另外一回事的。但如果你真的接受这个的事实，你相信这个的事实，你就要知道是上帝已经启示在你的心里了，他向你证明耶稣就是那基督，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这不是能够教出来的，也不是教会能够教出来的，这是上帝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刻在我们的心板之上的。这证明了我们是从上面所生下来的，是上帝生了我们，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使我们接受相信这个的世界所不能相信不能接受的事实。这是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要接受耶稣基督就是那基督，要接受耶稣基督就是那上帝的儿子，这个必须要有从上面而来的启示。而如果今天我们接受的话，就证明了圣灵就在我们的心中做了这个的善功。The Holy Spirit himself will testify in our heart that Jesus is Christ and Jesus is the Son of God. God himself will testify himself to us. 明白吗？这是不是人能够做的，不是人可以启示的。那如果你不能接受，你不能相信的话，你很可能就还没有重生。你跟上帝还是没有这个的关系的。但你如果是这样的光景的话，你就要祈求上帝真的开恩，给你眼睛看到，你能够明白哦。结果彼得他做了这个伟大的宣告之后，后来耶稣就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所以彼得他就做了这个的宣告的时候，耶稣就告诉他说，在第十八节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彼得的原文叫 Petrus。Petrus 的意思是什么呢？ Petrus 的意思就是石头。你是彼得，耶稣基本上就说你就是酒陶，你就是石头，你是石头。耶稣不单单说他是石头，耶稣说你这个的石头我要立你做磐石。所以这个的石头哇，从一个普通的石头现在做什么伟大的稳固的磐石哦。所以耶稣告诉他说，我告诉你，你是彼得因为彼得的名字原本是叫什么，约拿的儿子巴西门呢，然后耶稣说你就是彼得，所以耶稣说你就是那石头，我要立你做坚固的磐石哦。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耶稣为什么要立他做磐石呢？为什么耶稣要立这个的石头，这个的彼得为磐石？为什么？彼得做了什么事以致耶稣要立他做磐石？他比人聪明？他比人伟大？不是，因为彼得做了那个的宣告，所以耶稣基督立他为那磐石。他做了什么宣告？他就是那第一位说你就是那基督，就是永生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立他为那个的做那个的磐石哦。当耶稣立他做磐石之后，耶稣给了四个应许，耶稣赐了所有的门徒，包括彼得为首，赐了给他们四大的一个应许哦。所以你就看到括弧一， 第一个的应许是什么呢？在第十八节，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什么意思呢？这磐石是谁呢？这磐石是彼得，因为我要在这磐石上。你是彼得，你是那石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所以这个的磐石就是彼得，这个的彼得就是耶稣把这个石头立，把他这个的石头立为磐石，是重要的一个的位置。然后耶稣第一个的应许就是说，他要把教会建在他的身上。什么的意思呢？就是上帝耶稣基督要透过彼得的宣告，把教会因他的宣告而开始。所以彼得的宣告就开始，基本上就是开始了一个的教会。所以耶稣基督要把这个的教会建在他这个宣告之上，建在彼得的身上啊。这个的第一个的应许。第二个的应许就是死亡的权势不能胜过他，或者啊，原文的意思是阴间的门哦，就是死亡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不能胜过谁呢？不能胜过教会。在这里是什么的意思呢？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势力能够完全彻底的销毁教会，没有。不管人这个的世界如何的逼迫教会，教会一定会存在的。所以有些许多的国家，不管他们怎么的逼迫教会啊，教会还是存在的。你们知道吗？在以前我还不知道伊拉克里面其实有很多教会的，你们知道吗？你可以想象吗？伊拉克他们全部那种包头的那种，但结果他们那里有很多教会的，你知道吗？在那些的中东的地区是有教会的，不管他们怎样的受逼迫，他们还是存在的。神不会让任何的势力把教会吹灭掉。所以耶稣就设下了第二个应许，死亡的权势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教会，这是第二个的应许。第三个的应许呢，就是天国的钥匙给你，我要把天使的钥匙给你。所以耶稣说他把这个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什么意思呢？这个天国的钥匙就是打开天国的门，你没有天国的钥匙，你就不能打开天国的门。打开天国的门是什么意思呢？啊，结果我们就从这一节经文，你就能够明白。因为有一些人是关门的。好，彼得，耶稣是给天国的钥匙给彼得开天国的门，但有一些人是刻意关门的。那些关门的人是谁呢？在马太福音23章13节耶稣就骂那些经学家，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哦。所以耶稣说，虚伪的经学家和法利赛人呢，你们有祸了，你们在人面前关了天国的门，自己不进去，连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准他们进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不把这个天国门，他把这个天国的门关上的时候，人就进入不到永生，人不能来到永生，人不能接受耶稣，人不能相信耶稣。因为这些法利赛人阻止人相信耶稣，阻止人进入天国，阻止人成为上帝的子民。天国的意思就是成为上帝的子民，他阻止人相信耶稣，阻止人得到永生。但彼得，耶稣说什么？我把钥匙给你，天国的钥匙给你的时候，就是要彼得开这个的门。彼得要怎么开门？他真的一把钥匙去开门吗？不是。他怎么开门呢？他透过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呢？他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个的天国的钥匙一打开的时候，人一相信的时候，人就进入到天国里面，成为上帝的子民，成为上帝的儿女，得到永生。这就是耶稣给的第三个的应许哦。但这些的法利赛人哦，所以你看到很恐怖的，当一些这些法利赛人是当时候的神学家、神学博士哦，那结果他们不信哦，结果他们不信的时候，他们阻挡福音的时候哦，但是他们是在位的，结果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关门的。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神学院呢，如果或教会的牧师啊，变成一个的光景。结果他们不信的时候啊，结果我告诉你，他们是关门的，他们是可以来教会的，但是他们是关门的，真的。有这样的人吗？有。我曾经认识一个的人啊，他是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他不相信这是一个的历史事件。他去了一个某某新加坡的一个神学院，在那边毕业了，然后出来他做牧师了。他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真实的复活。他做牧师。结果他是不是要关门？我不知道他要怎么讲道。一个不相信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的人，他站在台上，我不知道他要讲什么道，我真的不知道。 但结果这些不信的人真的是他们真的是关门了，关人的门了。结果他们教的有很长的时候就是人爱听的话，他不是在教导真理，因为他真的不信真理，真的是很可怜的啊，可能很可能就是讲一些激励啊，激励的那种 positive thinking， 积极的思想，积极的方式啊，但是就不是很好的来解释圣经啊，因为他打从心里骨底里面还是不信神的话。所以你们要小心啊，耶稣已经警告我们，真的会有这样的人出现的。末后的日子必有许多的假先知兴起，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啊。但有一天如果我是这样的话，你们要把我赶出去，绝不留情，要把我赶出去，明白吗？好，我们来看啊，第四个应许，耶稣给的第四个应许是，凡你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哦。在这里的时候啊，耶稣给的这个的应许是什么的意思呢？结果这个的应许就是说，彼得凡是彼得为教会所决定的，在地面上教会所决定的，天上也决定。哇，结果是不是彼得就是特别的，只有他一人有这个的权柄？不是的哦，不是单单彼得，因为耶稣这个的应许后来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也给了所有的使徒。在这里的时候他把这个的应许给了彼得，但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的时候，他同样的耶稣把这个的权利给其他的使徒，其他的门徒哦。所以你要知道，使徒跟这些跟随耶稣的使徒，他们是大有权力的，因为他们受圣灵恩膏，他们受启示，所以他们后来所凡是在地面上为教会决定所书写下来的，就成为了圣经，是所有的基督徒说必须要顺服的，是包括牧师包括教会都要顺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今天没有任何的教会，没有任甚至包括教王，没有包括牧师，没有一个的人有这样的权利哦。这个的权利只给了使徒彼得，还有其他的使徒，在其他的使徒是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耶稣给了其他的使徒。这个的权柄就是，凡你们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在你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意思就是，凡是他们在地面上所决定的事，天上也决定；凡是他们决定的事情，为教会决定的，天上都赞同，因为他们是受启示的。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使徒保罗说，教会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耶稣基督自己就是那奠基石，整一个的教会就奠定在他们的教导之上。因为这个的权柄是耶稣给予他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的时候要稍微针对一个的问题，因为罗马天主教王他们在解释这一段的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这整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们会说彼得才是罗马天主教才是那真正的教会，正统的教会，其他都不是教会。他们为什么会这么的说呢？因为他们会说罗马天主教就是罗马教会是彼得开始的，但这个在历史上文字上文献上找不到这个的依据，就是彼得是开始罗马天主教的，没有。因为如果你从圣经中来看的话，甚至保罗还没有去到那里，彼得还没有去那里的时候，已经有罗马的教会在那里了。但罗马的教会就会说这个的彼得是就是开办了罗马教会的。不单如此，彼得也暗立了教王，所以彼得按教王嘛，教王就承续了那个正统性，所以结果这个的教王去世了之后，那这个教王再暗立另外一个的教王，那个教王又变成什么正统的，所以其他都不正统的，只有他们才是正统，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立场哦，明白吗？就是说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不合法的，只有他们才是正统真的教会，合法的教会，因为他们有教王，教王是彼得案例的。但这一切都从圣经里面全部找不到。弟兄姐妹，要从这里要针对一个的问题哦，你们看到恩约教会合法吗？恩约教会正统吗？无端端的从一个人叫李建发的带了几个弟兄姐妹就开了教会，诶，没有延续性哦，你看到吗？没有这一个的延续性。但结果教会是合法吗？教会是正统的吗？但结果亲爱弟兄姐妹要指出的一样，我要向你们指出的一样东西，就是从圣经中来看，你看圣经的正统的教会，从来上帝使用的方式不是按组织架构， 从来不是按着这种人的方式，人的方式就是我按你，然后你继承下来，一代一代的继承下来，这是人的方式。神的方式是什么呢？神的方式就好像彼得一样，通过宣告真理的任性与宣告。所以你看，在如果你明白旧约的话，你就明白以利亚的时代。以利亚的时代，整一个的以色列都背叛上帝，结果只剩下以利亚先知一个人。然后结果以利亚很苦，他说神只剩下我一个。后来神告诉他什么？他为自己留了7000人，是为向巴利叩拜的，明白吗？所以在当时候整个的以色列宗教败坏，整个的教会败坏的时候，神有没有存留教会呢？有，那些真心相信跟随上帝的人，相信上帝的人。然后结果当教会落寞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落寞的时候，他们背叛上帝，他们不断的敬拜偶像，他们拜假神，他们毁约。你拜偶像的时候，上帝就把你看成你好像在犯奸淫一样，因为上帝把我们看成他的妻子一样。当我们去拜假神的时候，上帝把我们看成好像我们去找另外一个小老婆一样，犯奸淫啊。真的是亵渎他，羞辱他。所以后来上帝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毁约，他们不要守这个约，他们拜偶像，后来上帝使他们整一个的国，整一个的国都被掳巴比伦，就是把兴起了许多的国家来不断的攻打他们。后来他们就所有的人成为奴隶，去到了巴比伦。在此时的时候，教会还在吗？当整一个的以色列都不存在的时候，整一个的圣殿都腐烂，祭司们他们都不爱神了，他们都违背神的时候，结果教会还在吗？还在，就是那些神所兴起的那些忠心的人，那些的先知，那些相信的人，他们就是当时候的教会，虽然他们是少数。同样的，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在耶稣的时代，是不是你看那时候耶稣的时代有圣殿，对不对？很大的圣殿，如果你明白圣经的背景，很大的圣殿，有祭司，有法利赛人，有撒杜盖人，但他们相信耶稣吗？不相信。教会还在吗？还在，就在于那些相信的人。所以教会的正统性不是一代传一代，不是我按你，你按我，这样传下去，明白吗？教会的正统性都是在乎于宣告。所以耶稣建立教会是在于这个的宣告。所以耶稣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教会的正统性是在于宣告，在于信仰。为什么要告诉你们这些东西呢？因为如果你们出去有人告诉你，他说你的教会不是正统的，因为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是有就是延续，甚至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才是正统的，因为他们一代传一代，从罗马天主教这样按下去，所以这些全部都是不正统的，明白吗？所以如果有人这样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回应？你要从圣经中来看。所以加文在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加文他们在改教的时候，他们脱离罗马天主教的时候，他们就要面对这个的问题，到底他们这样做是合法的吗？他们就要回到圣经中来看，真正的教会是那些持守信仰的，因为教会有时候会腐败泛滥，甚至变质，从相信的下一代后一代的时候就不信了。所以你们孩子们，你们要听哦，以后你们如果你们掌管教会，你们带领教会的时候，你们要知道，你们将来你们是神会使用你们，但有一天你们说我不信耶稣了，那时候就是上帝要把你们挪开的时候了，教会就不存在了，明白吗？所以教会的正统性、纯正性是在于这个的宣告。好，我们来继续的来看哦，21节，从那时起，耶稣开始向门徒指出，他必须往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和经学家许多的苦害，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事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你是绊倒我的，因为你不思念体贴上帝的事，只思念和本翻译体贴人的事。”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你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到在这里的时候，当门徒们明白耶稣就是基督的时候，后来耶稣就要开始预备门徒， 预备他们什么呢？耶稣要上十字架，耶稣要死，被苦害，然后被杀，然后第三天复活。但是门徒可能这最后一句，这个第三天复活、啊、听不进去哦。所以你就看到在此时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是彼得，你讲说耶稣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哇，然后耶稣说 You very good， 你很好，你就是那石头，我要立你做那磐石，哇，你突然间高人一等了，你知道吗？你跟你在所有的门徒面前不一样了。你耶稣说，你说我就是磐石，你知道吗？所以他就说哇，就高举起来说，结果他就被冲昏了头了。所以后来耶稣就告诉他说，他要被苦害被杀的时候啊，耶稣你知道彼得就做了很大胆的事啊，他就责备耶稣，他就骂耶稣，他就拉去旁边责怪他啊，责怪耶稣。所以我告诉你，有时候啊，我们被高举了之后，有时候被冲昏了头的时候啊，就是我们要跌倒的时候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再警告你们哦，因为、啊、我尝试过，我知道有很长的时候，我骄傲的时候，神就击打我了。你们要小心，你们侍奉神的时候不要骄傲哦。如果有一天你慢慢的你发现你骄傲的时候，我就告诉你，你跌倒的时候就快到了，就是上帝要让你跌倒的时候很近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二十二节，他就把他拉到一边，责怪他说：“主啊，千万不可这样，这是不一定，一定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他责怪耶稣啊，你看他很大胆哦。我看到耶稣的话，我但很难讲的。那如果耶稣这样称赞我，我肯定也是会做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彼得他有任性，他有信仰，纯正的信仰，纯正的任性，但是他的生命。好不好？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两个不同的一个的程度哦。有信仰的宣告任性，但是他这里他的生命还是没有到达那个的地步哦。他后来他骄傲，他责怪耶稣。所以你看到箴言，箴言就说十六章十八节说，在灭亡以先必有骄傲，在跌倒以先心中高傲。真的，你们要小心哦，要小心，我也要小心。你看到我骄傲的时候，你要提醒我。但是我在我最骄傲的时候，你说你很骄傲的时候，我告诉你，我可能会受不了，啊，我可能会骂你哦，你明白吗？人性就是这样的，人真的是很可恶的，很可恶的，真的是很不可爱的。所以，我这个不可爱的人来爱你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你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也来爱我这不可爱的人，这就是教会了。教会就是很不可爱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啊，不要骄傲。所以当彼得他被升高的时候，他突然他高傲了，他忘记了他与主的身份，结果他责备他说你就是上帝的儿子，结果他就骂耶稣，你就看到他就是这样。但你从彼得的角度来看，彼得的人生的观点，他其实没有错的，你知道吗？以人的角度来看 human perspective he is right， 他说耶稣你是王，王为什么可以死？王哪里可以死的？如果耶稣你死了话，这样上帝的国度不是完蛋了？所以耶稣你不可以死，这是人的角度，彼得的角度，人的角度。第二，如果耶稣死掉的话，我们放下我们的妻子，你知道他们那时候要去进修神学，跟耶稣进修神学，他们暂时放下他们的妻子，耶稣他的妻子没有跟着他的，放下他的船业，就是他是打鱼的，他把他的船都放，他船那个 ship 嘛放下了，结果他就跟随耶稣，放下他的家业跟随耶稣。但耶稣如果要死的话，就是什么，全部都空了嘞，你明白吗？你跟随一个老师，那个老师要去死的话，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按照人的角度观念来说，耶稣彼得是对的，但是你看到耶稣怎么能骂他哦？耶稣很少这样严厉骂人呢。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哇，你想多么的重啊！撒旦 ，Satan， 魔鬼，退我后面去！撒旦的意思就是那魔鬼，堕落的天使的首长啊。那堕落的天使抵挡上帝的那个的首长就叫撒旦。但现在耶稣骂谁？用这个撒旦的名字骂谁？骂他所爱的彼得这位的使徒。然后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到后面去哦。”为什么耶稣要这么严厉的责备彼得呢？因为彼得尝试抵挡上帝的计划。上帝的计划就是要耶稣死，但是彼得不顺服，彼得要尝试改变上帝的计划，他尝试抵挡上帝的计划。后来耶稣就责备他说：“你是撒旦， 你是在阻挡上帝的旨意的，你退我后边去。所以你看啊，那个被突然间也在同一个时候，刚刚好刚刚之前的时候，耶稣说哇，你就是磐石，我要把教会建在你上面之上。哇，转过身来的时候就变什么撒旦。哇，你看哇，很大的冲击啊，他一天之内啊就得到了这两大的冲击啊。哇，刚才很有面子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想想看，如果有人讲你很有面子，哇，你很尊贵，突然间骂你撒旦，好像连猪狗都不如这样，哇，结果哇，真的很羞愧啊。就是突然间之间，在一刹那之间呢，你看到吗？所以主真的是很严厉哦，因为真的结果我们就看到一样东西啊。彼得的生命反映出了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包括我的生命，这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问题。什么问题呢？我们很常的说，像彼得有真理的韧性，我们有纯正的信仰，哇，改革中神学，但是我们的生命是很远很远的，离神的计划，离神的心意很远很远很远的。为什么呢？因为后来耶稣责备彼得，他说你是绊倒我的，你做撒旦，你是要绊倒我的。然后耶稣说，因为你不思念上帝的事，你不体贴上帝的事，你只思念体贴人的事，就是说你想的事都是你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在想上帝的事情，你不是在想上帝国度的事情哦。结果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在我们想东西的时候都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的，我用我自己的角度来衡量，我们从来都不是从按照神的话语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我们很长的时候都是这样，包括我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是很可怜很可悲的。所以你就为什么会明白，就有一些的人就说哎呀，这改革中基督徒就是这么烂呢？因为改革中基督徒我们有韧性，有纯正的信仰，有好的神学一级棒，但是我们的生命有时候不是好不好，结果我们就落入到别人的口舌了。但不要气馁，因为我们就像彼得一样，真的有纯正的信仰。哇，彼得说，耶稣说，哇，你就是那磐石，我要把教会立在你的身上。但是后来一转过来的时候，就每一天的体贴思念自己的事情，只爱自己，但不体贴思念上帝的事情啊。所以结果甚至要改变上帝的计划，阻挡上帝的计划，被耶稣责备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做事情很长的时候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发点啊。我们很像彼得一样，就是体贴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我们不顺服上帝的心意。我们很少用主的角度思考，认为说啊，这个到底有没有荣耀主？这个到底爱不爱人？啊，这个到底我们有没有顺服上帝的计划？如果上帝的计划是要我死，我会不会去阻挡他？还是要上帝如果要我舍己放弃这些东西来跟随他，我会不会去阻挡他？但结果我们很长的时候就是体贴自己啊，所以耶稣责备彼得。那你们不要以为这是彼得事情啊，彼得的写照就是我们的写照。It's the same, we are the same like him. 我们真的跟他一模一样的。所以主责备彼得，主也责备我们。主管教彼得，主也管教我们。但主爱彼得吗？爱，他也爱我们。主有放弃彼得吗？没有，甚至彼得后来三次不认主，主有放弃他吗？没有，主也不放弃我们，主会不断的塑造我们，改变我们哦。你知道彼得后来他要整一个人生的过程，要到他年老的时候，他才完全的真的做到甚至耶稣所要求的舍己，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的过程，所以主不会放弃我们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当我们有时候有额外的恩典，我们到达某一个的地步的时候，我们来看我们左边右边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当他们没有这个的生命的成熟度，他们还是爱自己，贪爱世界，他们是就是他们不顾念神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去论断他，也不要感到灰心，因为神不会放弃他们的，神会一直不断的在他们的生命中塑造。怎样塑造呢？透过苦难，透过各样的环境的改变来塑造他们，改变他们。神是塑造人的高手，真的。我是被神真的是这边扭那边扭那边按，所以我知道这是我很害怕的。你们也被神管教过，你们也知道是多么的恐怖的，但是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像耶稣所说的，不要思念自己的事，单单思念自己的事，我们要思念上帝的事，要学习的来爱耶稣。你要爱耶稣的话，因为是耶稣看不见吗？怎么也爱耶稣，你就要学习爱教会。哎，爱耶稣跟爱教会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吗？谁告诉你没关系呢？有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说，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了教会。我们这些聚集在这里一起的，耶稣就把我们看成他的身体。凡爱教会的，就是爱耶稣的身体，爱耶稣他自己。如果我们说我们每天说我们爱耶稣，但我们不爱教会的话，我们真的是不爱教会，真的，我们真的不爱教会。所以保罗就说，甚至他受苦是为了基督的身体，而基督的身体是什么？就是教会，为了教会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灰心啊，我们也不要论断人，那我们彼此的鼓励就是我们要学习来爱耶稣。啊，学习爱耶稣就是要学习的来爱教会，爱一个不可爱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很敢保证告诉你哦，就是恩悦教会是一个不可爱的教会。你来到恩悦教会，你一定会受苦的。你来到恩悦教会，你一定会受，人一定会受伤的。你来到恩悦教会的话，你服侍你侍奉人的话，一定有人得罪你的，我保证你。但这个就是教会，因为我们都是罪人组成一起的。但耶稣要我们来学习爱他的身体，这个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哦。好，我们来看二十四节，继续的来看哦。你看到耶稣就对门徒的要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责备了彼得之后，告诉他说，他想的东西都是自己的事情，他不是思念上帝的事情。后来他就对所有的门徒说，如果有人愿意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结果什么是舍己呢？ What is self-denial? 什么是舍己？哦，对，舍己听起来很容易，但是结果不会。什么是舍己呢？舍己就是不体贴自己的事，不体贴人的事，而是体贴上帝的事。舍己就是放下自己，为主牺牲。舍己背起十字架，十字架在当时候的情景，十字架就象征了羞辱、受苦、死亡。基本上耶稣所说的意思就是，如果上帝把你的十字架，就是可能是羞辱、受苦、死亡放在你身上的话，你就要背起它来跟随他。这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那结果你很可能会问，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傻瓜吗？有。那一些被神所生的人，那一些被神所爱所拣选的人，那一些真心相信耶稣的人，他们就会这样舍己，无法解释的。世人就会看我们为傻瓜、笨蛋、疯子、神经病、为主癫狂的人，但主的话就会深深吸引那一些属于他的人。结果我们就一生一世就学习，我们跌倒我们再爬起，我们学习舍己，然后背起我们自己上帝放在我们身上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苦难，每一个人都要面对他自己的十字架，面对自己的羞辱，面对自己的苦难，面对自己的死亡，但就要背起他来跟随耶稣至死。所以若我们要追随耶稣的话，这就是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这是耶稣的要求，是要付上代价的。二十五节到第二十八节，我们来继续的来看最后一段。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赔上自己的灵魂，原文是灵魂，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自己的生命呢？人只要在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使一同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人子带着他的国降临。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提醒那些愿意跟随他的人，就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然后耶稣讲了这一番的话，凡是想救自己的生命，就是因为当耶稣讲了这一番的话，就是要背起十字架，门徒是知道就是要跟，就是死亡哦， 明白吗？他们就想到死亡，所以耶稣就要告诉他们说，凡是在地面上要，就是不愿意跟随他，就是如果有一天门徒要背起十字架到死亡的话，这是耶稣对他们的要求。但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耶稣所以在二十五节，耶稣必须要讲这一番的话，就是凡想要救自己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在地面上的生命的，耶稣说什么？必丧掉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人，他为了保住生命，他就不可能就不认耶稣了，他不要耶稣。所以那个要保住在地面上的生命的人，反而会失掉生命。然后耶稣说，但为我牺牲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我们为主牺牲是有价值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为他牺牲是必得着生命的。所以然后结果在这里的时候，耶稣就告诉说门徒的代价是什么，结果耶稣也提醒门徒说，这个的世界是短暂的，而你想在这个地面上救你自己，你不认他，你不承认他，你要救你自己，但反而你丧掉生命。你为主耶稣在这个地面上，如果有一天真的要上十字架，如果有一天打个比方，有一个的政府很讨厌基督徒，是有可能的哦。在某个你查考历史的时候，都有这样突然间疯狂的政府，疯狂的君王。我说你信耶稣好，先来你们打个比方啊，不知道了，最好不要，求主不要有这样的事情。有一个人说，哇，有一个疯狂君王说，好，来烧死这些基督徒，好像以前在早期教会的时候，你信耶稣就烧死你。然后说，哇，我不要信耶稣了。结果你保住了地面上的生命，结果你却什么？你丧失了生命。但那一些在地面上丧失生命的却什么？得到了永生。这就是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然后我们来看哦，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好处呢？人还能用什么换回自己的生命呢？所以耶稣所要提醒我们的是，这个世界是短暂的，就算你得到金山，你得到一切的财富又怎样呢？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赔上你自己的生命，但结果什么呢？人可以用什么来换永生呢？没有的，人不可以用什么来换永生，永生是上帝所赐予的啊，就是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信靠他，跟随他。所以人是不能用，甚至你有一个金山银矿，你都不能够用它来换自己的生命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哦，最后我们看第二十七节，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使一同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在这里的时候，耶稣要把将来这一些愿意舍己、愿意背十字架、愿意为耶稣舍命的这一些人，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使一同降临，就是耶稣要再回来。耶稣要再回来的时候，他要什么呢？他要报赏我们。那一些愿意为他舍己、愿意为他放下一切、那些愿意舍身的，那是为着上帝的国度的，将来上帝要报应他们。这个的报应是今天我们说这是的意思，不是说 retribution 哦，这个的报应就是要奖赏他们哦。所以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耶稣就对门徒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兄弟、姐妹、父母、儿女或田地的，他必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凡是我们为耶稣所牺牲的，将来我们要得什么？百倍。这个的整一段的经文讲到今世的时候，结果是整一个的，就是在整个末世的时代。所以耶稣说，当我们为他舍弃的时候，我们是要得百倍的，这是神的应许。所以这一切，所以耶稣要告诉彼得，告诉门徒说，耶稣要求他们舍己之后不是白白的，耶稣将来会赏赐他们，耶稣会奖赏他们。最后一节的经文，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要看见人子带着他的国降临。这一节的经文比较难解，因为有许多的解释，但是比较合一的解释就是在这里说，必要看见人子带着他的国降临。几时耶稣带着他的国降临呢？耶稣告诉他说，在我们这你们这一些的人，有一些人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就看到人子带着他的国降临。 所以有一些的不信主的一些新派的神学家，他们就会解释呢，就是当时候的门徒他们写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的幻想，就是耶稣很快回来，所以他们写这一段的经文。后来他发现耶稣没有这么快回来，所以是错解的。但其实这个不是真实的用意啊，这是他们以不信的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一个真实的一个的解释就是，这一些门徒他们有一些人还没有尝到死味，就是他们还没有死，他们在世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德国降临。耶稣德国降临是在几时呢？是他被升为到父的右边的时候，他就已经得到他的国了，明白吗？他的国。所以你就看到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予给我。所以今天真正掌权世界的是耶稣基督，因为父把权柄交付给了耶稣。所以你在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到彼得和门徒们就说，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父把他升为至高，成为了那基督。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说，站在你们在这里的人，这些的门徒，你们还没有死之前的时候，你们要看到我被立为王，成我的国就要降临，就是这个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比较合一的解释哦。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彼得的宣告成为历代的教会的根基，这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凡是被上帝所生的，我们都会持守的。耶稣就是那基督，他就是上帝的恩子。你从彼得的生命，你就看到任性相信真理不等同生命的改变。你有好的神学，你有改革众神学，不代表你的生命就改变了。我们很常的说都是思念自己的事，我们不愿意舍己，我们都是自私的，我们是自利的。结果你就看到什么呢？成长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所以我们通常很喜欢彼得啊，因为彼得每次跌倒，然后耶稣就饶恕他，扶他。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这样。所以真理的韧性是不等同生命的改变的。所以真理有了真理的韧性之后，慢慢的神会塑造我们，改变我们，管教我们，使我们的生命慢慢的成长。然后总结的时候，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往往真的是体贴，不体贴上帝的事，我们体贴人的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写照，也包括我，我们每天都是这样的。然后但是主要求我们要学习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这些不是白白的，不是突然的，因为耶稣他应许将来他在父的荣耀里和众天使一同降临的时候，就算我们死了，他要使我们复活，复活的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们都会得到奖赏。而正如耶稣所说的，凡为他舍弃兄弟姐妹父母田地各样的事情呢，都要得百倍。这是耶稣所要给我们的应许，耶稣所要将来要给我们的赏赐。我们再一次的求主真的怜悯我们，透过他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我们可以做几个的祷告，就是第一，求主帮助我们像彼得一样坚信不疑。 Pray that we'll have faith like Peter, who know that Jesus is Christ and the Son of God.A faith that is strong like him, 就是有坚定不移的信心。第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Pray that Jesus will help us, that our life will grow, and to learn to be like Jesus, to deny ourselves and pick up the cross and follow him. 好，我们要求主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学习舍己。我们来做这两个的祷告，然后等一下我们叫预备心，要领受圣餐。我们每一个为自己祷告好不好？为自己祷告，求主改变塑造我们的心，改变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什么叫舍己，让我们学习怎么叫不思念自己的事，不思念人的事，来思念上帝的事。我们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求你启示，求主圣灵启示我们的心，以至于真的如圣经所说的，圣灵把上帝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以至于我们可以像彼得一样，就是任性，我们能够宣告，就是耶稣就是那基督，就是那上帝所立的全地的君王、祭司、以先知，他就是那基督，并且耶稣就是那上帝的儿子。那我们也能够像彼得一样，就是这样的相信，持守到底。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的挫折，我们都紧紧的抓住这个的 这个的宣告，这个的真理。那我们这样行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得到了永生，我们就成为了你的儿女。那天父，我们也求主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塑造的工作。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的需要，我们体贴人的事情，我们体贴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想事情，我们做事情，我们看东西都是以自己的角度做出发点，我们从来都不是按你的心意，按你的角度来看的。求主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主你，我们知道你责备彼得，你也责备我们；你管教彼得，你也管教我们；你爱彼得，你也爱我们；你不放弃彼得，你也不放弃我们，你必定会塑造我们。主啊，求你塑造我们，让我们每一天真的我们能够越来越长进，越来越的像真的像主你自己的门徒一样。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你的门徒，但是我们活得不像一个。主，求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继续的帮助我们，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你赐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当他们真心向你呼喊的时候，当他们向你呼喊祈求的时候，主啊，你在天上的宝座，就求你垂听他们的祷告。求主你赐恩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现在我们预备心，我们要领受圣餐。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七节，耶稣就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这是耶稣的应许，信的人有永生。然后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我们来到第五十一节，我们跳过五十一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了。然后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里的时候，因为时间的缘故，我就把它简短。结果耶稣讲了这一篇道之后，全部的人都离开他，只剩下门徒。然后耶稣就问门徒说，你们相信吗？门徒说相信。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在六十三节的时候，耶稣继续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然后注意耶稣所说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基本上耶稣不是说真的他们要把耶稣的肉切了，然后吃他的肉，扒他的皮，喝他的血。但耶稣所说的就是要他们相信他所说的这一番的话。所以后来耶稣就说，我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当每一个的门徒都，所有那些跟随的群众跑掉了之后，只剩下门徒的时候，他们是相信耶稣的话，信的人是有永生的。后来今天我们就看到耶稣所设立的圣餐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的图像 imagery。 在图像的时候，耶稣就说什么，在这个的圣餐，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跟门徒说什么呢？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举起饼来祝福，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什么？身体。所以我们吃圣餐的时候，这个的饼就象征什么？耶稣的身体。又举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什么？血。所以那个葡萄汁、葡萄酒象征什么？耶稣基督的血。这个的血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为立约所流的。所以是立约的时候，耶稣用他的血做保证，这个的约是不会被毁掉的。而这个的约是什么呢？为多人流出来的，使我们的罪得赦免。 这是耶稣所向我们所立的约，这是新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的成分，就是我们的罪的赦免了。所以我们 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真好像吃了耶稣的身体，好像真的喝了耶稣的血。耶稣就在我们当中喂养我们。耶稣如今在天上，天父上帝的右边，但他透过他的圣灵，他亲自的喂养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圣餐桌前的时候，都要以信心的来吃喝，以感恩的心、敬畏的心来吃喝。然后我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洗礼的话，你们可以领受圣餐，如果你们还没洗礼的话，鼓励你们快快要洗礼。但我知道有时候你们可能会有困难，因为你们越明白耶稣的道，有时候你们越明越害怕。为什么呢？耶稣要求是我们的全人，耶稣要我们的全人，耶稣要我们跟随他，这是有时候我们很难舍己的。但耶稣就是要我们这样的来行。然后孩子们，你们看大人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们要记得，你们小的时候，你们大部分的孩子，你们自小都受过洗礼，这个洗礼是你们在月中的记号与印记，就是因为表明，就是说你自小的时候，上帝就放在你基督徒的家中，上帝跟你的父母立了约，你们就生在这个的约中，所以这个的记号也给了你们。你们将来长大的时候，你们要自己来守约，将来你们在众人面前宣告说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然后你们就会一同与大人一同来领受这圣餐。所以大人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们不要玩，因为这是严肃的事情，好不好？因为这是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受死受难，耶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来喂养我们每一个的人。孩子们，如果你们父母还没有给孩子洗礼的话，我鼓励你们真的应当要按照圣经的教导，真的严谨的来考虑，让孩子来受洗。好，我们来预备心，我们各自的在我们的座位上。如果我们犯罪，我们得罪上帝的话，我们要认罪。认罪，不管你跌倒几次，你都要认罪。你认罪的时候，求主透过圣餐加你恩典，加你力量，来行他的旨意。好，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但我们要认罪。若我们以刚硬的心，我们不认罪，我们不悔改的话，结果我们只是吃喝上帝自己的愤怒。好，我们默祷，我们为自己祷告。